今天播讲的是第十四题，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曾经有一位爱主的姐妹来信问起，她相信启示录中的144,000人是实际数字，这样的话活着被提的人数就是很少的。她很担心自己在主来的时候能不能得蒙拯救。上个星期又有一位弟兄来信说，他感到主来的日子近了，但自己却没有准备好。他一问说，是信主的人就有永生，还是要什么罪都不犯，或者是求主名的人就得救？我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行才能得永生进天国，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关于144,000人的问题，先简单的说几句。本会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是实际数字，一种认为是象征的数字，应该再乘上许多倍数，还有一种认为是指上帝末后特选的一等人。华艾伦对这个问题讲过这样几句话，他们对某些问题的争论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也不能有助于他们的灵性，诸如什么人将构成144,000人？对此问题，那些蒙上帝所拣选的人，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毫无疑问地知道。本会《圣经注释》第七卷783页，华艾伦补充资料。华艾伦在《先知与君王》第14章末了，虽然没有明显讲到144,000人的问题，但是其中的教训含义深远。在地上的居民之中，还有许多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分散在各处，这些忠心的人像天上的星一般，只在夜间出现，必在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才发出光来。在信奉邪教的非洲，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和南美洲，在中国、在印度、在各海岛和地上一切黑暗的角落里，上帝保留着一群灿若星辰的选民，他们要在黑暗中发光，向被盗的世界清楚地显明顺从他的律法所有的变化之能。即使在现今，这些人也已经在各国各方各民中出现，在被盗情形最严重的时候，正当撒旦尽他最大的力量以死刑的威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启示录13章16节，都接受伪安息日的印记时，这些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的忠心之人，必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立比书2章15节，黑夜越深，他们必越显光明。在上帝降罚于被盗的众民身上时，以利亚所做数点以色列人的工作该是何等的奇特啊！他数出只有一个人站在主这一边，但是当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时，主的回答使他惊奇万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列王记上19章14至18节。既然如此， 但愿没有人想在今日数点以色列人，唯愿人人务必怀有一颗肉心，一颗温柔同情的心，一颗像基督的心一样的心，切望拯救丧亡的世界。先知与君王第十四章末了三段。我感到我们不必过分担心这个数字会限制我们得救的人数。我相信在主来之前以及晚雨复兴的时候，最后信而悔改信从救主得蒙拯救的人数会是很多的。主耶稣亲口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6章37节。凡是愿意信而悔改跟从主的，都必能得蒙拯救。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行，才能在主来的时候得永生进天国呢？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呢？首先，应该明确认识，罪人是可以立即信而悔改，得蒙主恩拯救的。他如果在信而悔改后去世，将来也必能得永生进天国。经上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十五节。所谓当悔改，就是要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因为圣经上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上帝的律法包括十条诫命和其中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的两大总纲。十条诫命的属灵精义是要我们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完全圣洁无罪，并不断存着爱上帝爱人的心，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所谓信福音，也就是要信靠主的救恩，因为只有主的救恩能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世人如果要得永生进天国，方法很简单，就是要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一切罪恶。世界上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的罪恶多么严重，品格多么败坏，本性多么堕落，只要他肯到上帝面前来，依靠主的恩助，悔改承认自己一切的罪，不但求主赦免他的一切罪，而更求主恩助他离弃他的一切罪，他就必能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圣经上也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什么叫求告主名呢？首先要明白主的名字有什么意义。我们知道主的名字是耶稣基督，耶稣原文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救主，基督原文的意思是受膏者，也就是受膏的君王。主耶稣基督的名字显明了主的身份和使命，正如天使在梦中指示约瑟时所说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因此，求告主名的意思，也就是要求主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也就是要求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也就是要求主用他的宝血洗净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借着圣灵的大能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恨恶并离弃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诚义。凡是存着信心这样求告主名的，就必立即得蒙拯救，我们的罪必要立即得蒙赦免，我们的心灵必要立即被圣灵洁净更新和重生，获得属灵的新生命，而名副其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因此，求告主名的祷告，实际上也就是信而悔改的祷告。凡是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就必立即得蒙拯救。例如，十字架上的强盗，临死前信靠救主彻底悔改，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就是一个最明显的典型的事例。起先，这个强盗也已经深陷在绝望、痛苦和罪恶中。但是后来，在看到耶稣被钉前后的一切表现，也回想起过去耶稣所讲过的教训、所行的神迹，他心中忽然得到光照，而更相信耶稣就是受膏的君王基督。尤其耶稣被钉时为仇敌祷告的话，深深地感动了他的心。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想，耶稣既然愿意赦免杀害他的仇敌的罪，岂不也愿赦免他的罪吗？正在这时，他听到另一个强盗在大声地讥诮耶稣，于是他立即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接着他又存着痛悔的心向主耶稣恳求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意思是，救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恶，我今生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了，求你将来德国降临的时候，使我能够复活得永生，我要永远敬爱你，跟从你，做你忠实的子民。检查人心的主知道他已经在主爱感化下完全痛悔改过了，于是立即安慰和应许他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至四十三节，按照原文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主后几百年教会中的人士加上去的，应该改正标点符号，就可以做这样的翻译。现在按照原文逐字按次序直译成英文如下， Truly, I say to you today, with me you will be in paradise. 意思是，不需要等到将来，我今日就可以答应你，你的罪已经蒙主宝血赦免洗净了，你的心灵已经被主圣灵洁净更新重生了，你现在已经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你将来必和我一同 在乐园里了。乐园也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未来天国的京都。哥林多后书12:1-4，启示录2:7，22:1-5。因此，罪人是可以立即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得蒙赦免和拯救的。如果他在这时候去世，他在主来的时候也必能复活，得永生，进天国。如果他仍活在世上，他还必须在主救恩中不断地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12-13。也就是要将这种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并加深下去。他还必须随时不断，每天不断，终身不断地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赦免他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罪愆过犯，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并且不断地求靠主圣灵的大能，使他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能够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也就是不断地因信诚意。在我们这样不断地信靠主的救恩，追求完全成圣成义爱主爱人的过程中，我们的心灵中一定会满有平安和喜乐，我们也一直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主耶稣也亲口劝勉和应许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5:9-10，14:21-23。在我们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的过程中，有三件事需要注意。第一件事，首先要学会靠着主的恩助，完全得胜自己肉体的软弱。当一个信徒信而悔改，追求离罪成圣的时候，由于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学会完全依靠主，因此难免因为肉体的软弱时常打败仗，以致时常重复祈求主赦免和帮助改正自己同样的软弱和罪愆。但愿他们不要因此灰心，以为自己太过软弱，胜不过自己的弱点和过犯。只要他们不断地到主面前来谦卑悔改，求主赦免和恩助，主必不会离弃他们，主必帮助他们学会完全靠主得胜。就如伟大的使徒保罗，在刚信主悔改后，由于开始的时候没有学会依靠主，也曾经有过一段同样的痛苦挣扎的经历。他曾经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意思就是不明白律法的属灵经义和总纲的时候，怀安伦也是这样解释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意思就是明白了诫命的属灵经义后，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保罗没有悔改前曾经自以为 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见腓立比书三章六节。因为他自以为从小就守全了律法的条文和字句，但是现在明白了诫命的属灵经义之后，他深感自己肉体的软弱，没有力量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里的恶不是指违背律法条文和字句的罪恶，而是指违背律法属灵经义和两大总纲的罪。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里面的意思原文作里面的人，是指重生后的属灵新生命。保罗书信中共有三次将属灵的生命称为里面的人，参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心里的力量原文也是里面的人，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外体原文是外面的人，内心原文是里面的人。上帝的律原文是上帝的律法，因为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不久之后，保罗很快就学会了完全靠主得胜。他接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九节，十四至十五节，十八至十九节，二十二至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过去有一位外教会的姐妹在聚会的时候问我说，我的祷告为什么没有用啊？我天生性情暴躁，容易发脾气，信主以后我也求主饶恕我发脾气的罪，并帮助我不要发脾气，但是常常遇到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却又发了脾气，我该怎么办啊？我说，这不是你的祷告没有用，而是你还没有学会祷告，没有学会在祷告中依靠主，并立即求得主的恩助。祷告要有功效，就必须要有信心。主应许我们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四节。经上又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雅各书一章六至七节。会祷告的人也要立即在祷告中求得主的恩助，要立即在祷告中求主根除自己发脾气的思想和情绪的根源。如果我们发脾气是因为自己的骄傲，对别人要求过高，不满意别人的做事缓慢或做得不好，笨手笨脚，我们就应该在主面前彻底痛悔谦卑。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为什么不能体谅别人的弱点呢？别人做错了可以耐心帮助，却不应该发脾气。主天天体谅宽容饶恕我们，我为什么不能原谅宽容别人呢？甚至我们应该立即到对方面前谦卑认罪， 请对方原谅自己发脾气的罪。如果我们发脾气是因为自己受到别人的刺激，或错怪，或触犯，不能饶恕人，我们就要求主使我们特别柔和、忍耐、宽容，有饶恕对方的心。主耶稣甚至要我们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咒诅我们的要为他祝福，恨我们的要待他好，要化敌为友，感化罪人悔改。马太福音五章43-48节，路加福音六章27-28节。主耶稣也为仇敌祷告，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何况我们对一般得罪我们的人，为什么不能用爱心、包容和饶恕呢？当我们在祷告中求得主的帮助，彻底洁净了我们的心灵意念和情绪之后，我们以后还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保守我们的心灵意念一直处在这样的圣洁无罪的谦卑、柔和、忍耐、宽容和爱上帝、爱人的心灵状态中。这样，当刺激和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发脾气了。我们要得胜任何一种罪，都同样如此。首先要在祷告中立即恳求主的宝血和圣灵大能，洁除我们心灵意念中的任何一点罪愆过犯，然后还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不断靠主恩助，保守自己的心灵意念全然成圣，爱主爱人，这样就能在言语行为上也全然成圣，爱主爱人。第二件事，还要靠主恩助彻底而持久的得胜，或者说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经上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12章1-2节。每个基督徒都会各有长处和短处，各有优点和弱点，我们都要不断地靠主恩助培养和发展自己的长处和优点，而也要克服和消除自己的短处和弱点。我们个人也会有不同的容易缠累各自的罪，有时胜过，有时又软弱，还没有完全彻底长久的得胜。因此，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要克服，不同的试探要得胜，不同的罪愆要根除。例如，有的人生性暴躁，容易发脾气；有的人气量狭小，不容易饶恕人；有的人多忧善虑，容易被今生的思虑缠绕；有的人容易被钱财迷惑；有的人需要对付今世的厌乐，电视、电影、戏剧、小说等等，都会缠累信徒的心灵。此外，我们过去的成功或失败也都能成为我们的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我们不可因为过去的成功而骄傲，也不可因过去的失败而气馁，而要不断地忘记背后，才能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总之，一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要天天靠着主彻底的得胜、克服和致死。主的救赎大能无限浩大，足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能使最软弱、最有缺陷的人变得最刚强、谦柔、圣洁、仁爱和完全。就如经上劝勉我们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一定要借着圣经话语的光照，恒切不断的祷告，靠赖圣灵的大能，完全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能使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有更大的进步，我们的心灵也必有持久的平安和喜乐。第三件事，我们更要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使自己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更深爱上帝、爱人，不断在主里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坚守上帝的诫命和圣经的教训，更要恳求圣灵完语的浇灌，才能完成最后传道救灵的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当我们一直这样追求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必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们不但一直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而且我们更切盼在主来的时候，我们在主里能有更完美的基督化的心灵和品格，并且在传道救灵的大功中更为尽心竭力，尽到自己当尽的责任。因此我们要不断地靠着主保守自己的心灵，胜过保守一切。经上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二十三章七节。主耶稣也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我们也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二十至二十一节。我们也要不断地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不断地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服务行善，传道救灵，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完美的榜样。我们要特别注意以下七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不想、不看、不听任何有关淫乱污秽的事，无论是电视、电影、广播、照片、戏剧、小说、歌曲等等。求主使我们从心里产生抗拒和憎恶的思想。第二个方面，不想别人得罪亏负我们的事，不论断别人，如果想到了得罪我们的人，就为他们代祷，求主赐他们悔改的心，赦免他们的罪，要效法主耶稣爱仇敌、为仇敌祷告的榜样，遵守有关爱仇敌的教训。第三个方面，不想不愉快的事，不发怨言，不怨天尤人，要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 将主的话永远存记在心，不断地身体力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四至七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第四个方面，不断的求主洁净和保守我们的心灵意念，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如果有任何一点罪愆，随时求主宝血洗净，求圣灵大能洁除，求主保守我们的心灵，不让任何试探和罪愆影响我们的心灵。第五个方面，更求主不断地住在我们心灵中，使我们时常思想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对我们的无限宏恩大爱，使我们也能更加地充满爱上帝爱人的心。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危境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至死忠心，一心遵行上帝的律法、圣道和旨意，荣耀主上帝的圣名。第六个方面，不断的祷告，研读圣经，默想主的圣言，不断的用主的话喂养我们的灵命，洁净我们的心灵，建造我们完美的基督化的心灵和品格，不断的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追求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不断地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第七个方面，更要在主里加速准备，恳求圣灵晚雨的浇灌，才能迅速完成传道救灵的大功，得胜末后空前的考验，欢然迎接主的复临。主耶稣的一生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最完美的榜样。经上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至十六节。主耶稣一生中不断借着祷告，靠赖圣灵的大能，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从来没有一点罪，而且在心灵意念中也从来没有丝毫的罪。正如主耶稣即将受难前亲口告诉门徒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至三十一节。可见主的心灵防线何等的巩固，主的心灵中完全圣洁无罪，并充满了爱父上帝的心，一心遵行父的旨意，完成舍命救赎人类的大功。怀艾伦对此解释说，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在他里面没有丝毫能受撒旦诱惑的意念，他绝不同意罪恶， 甚至连一点儿向试探让步的意思也没有。我们也可以如此。基督的人性与神性联合起来，有圣灵住在他里面，使他准备妥当应付这场斗争，而且他来是要使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只要我们因信与他联合在一起，罪恶就再不能做我们的主了。上帝牵着我们信心的手，使他紧紧握住基督的神性，使我们的品格能达到完全的地步。历代愿望12章118页。主耶稣不但心灵完全圣洁无罪，爱父爱人，更不断地住在父里面，父也住在主里面，以致能不断向我们彰显出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慈爱、公义、圣洁的荣美圣德。我们也要不断依靠主的圣灵大能，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甚至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并且也要遵从主的吩咐，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上帝为他儿女所定的理想，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道命令就是个应许。救赎的计划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完全拯救出来。基督要使心灵痛悔的人从罪恶中彻底分离，他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并派圣灵住在每个悔罪者心中，保守他不犯罪。不可以撒旦的势力为行错事的借口。自称跟从基督的人，对自身品格的缺点若做什么推诿，撒旦就欢欣雀跃，因为使人犯罪的正是这些推诿之词。犯罪是不可原谅的，上帝的每个儿女，凡是信而悔改的，都能达成圣洁的品格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品格的理想标准是完全基督化。人子在他的生活上如何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如何完全。耶稣在凡事上都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成了肉身，与我们一样，他也饥饿、口渴、疲劳，靠食物养生，靠睡眠恢复精力，他与人类共甘苦。同时他是纯洁无瑕的上帝的儿子，他是成了肉身的上帝，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章312至313页。使徒保罗在效法主耶稣方面也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当然，定死自我，不是一次定死就永远定死，而是要天天在主里定死自我。就如保罗自己所说，我是天天死。怀艾伦也以此教导我们说，得胜自我，要成圣得以进入天国的奋斗，原是终身的争斗。保罗的成圣乃在乎时时与自我斗争。他说，我是天天死。格林多前书15章 31节英文和原文，彰显主基督10月4日。在另一封书信中，保罗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20至21节。但由于离罪成圣、品格完全的程度是没有止境的，因此保罗谦卑地终身不断地为此竭力追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得着我的，或做所要我得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腓立比书3章7至15节。在最后即将殉道前，使徒保罗存着感恩的心，在主里唱出得胜的凯歌。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章7至8节。但愿我们也效法使徒保罗的榜样，不断地在主里效法基督，全然成圣，爱主爱人，完成传道救灵的大功，得胜一切的考验，预备迎接主来。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08年7月10日，新修订于2009年12月15日和2014年1月1日。